好，我们开始上课啊。那么，看来今天春光明媚，很多人去春游去了啊，所以上课的人就比较少了，正好大好春光嘛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次课的内容。那么上堂课我们讲到文字月啊。那么朱元璋在洪武中后期就开始啊，大杀功臣，大开杀戒啊。这个两次档案，就是胡惟庸档案和蓝玉档案，杀的人是啊，数量是惊人的。我们上次讲惟庸案杀了30000多人，蓝玉案呢，我们杀了15000，那么两次大案子加起来，这个数量就相当惊人啊。那么在这样一种大杀功臣的这么一种恐怖的局面下面呢，我们说当时的朝廷大臣呢，这个都是人人自危了啊。有的人想改，也想提意见，对吧？像朱元璋进言啊，这样的大杀功臣不行，对吧？造成这么负面作用也很大了啊，人人自危嘛，对吧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人都不敢讲了啊，不敢讲的情况下，当然还是有人可以讲啊，因为这个这大臣是不敢讲了，但是朱元璋身边的人。有两个人他该还有一点发言权，我讲一讲啊，大家可能比较这个也知道这个人，第一个就是马皇后啊，对吧？这个大家都知道的，因为影视剧呢也放过，对吧？有关马皇后的影视剧也放过不少了，对吧？第一个就是马皇后。那么马皇后呢，为什么她有资格向朱元璋讲呢？她同朱元璋，对吧？这个一个是夫妻了，而且这个夫妻呢，应该讲是患难夫妻啊，患难夫妻。因为我们知道马皇后原来是郭慈欣的养女，嫁给朱元璋了。那么这个朱元璋同郭慈欣的关系虽然是翁婿关系，但是这个关系并不是太好，就是郭慈欣也不喜。不太喜欢朱元璋，所以这个两个人之间也是经常发生矛盾，经常发生矛盾。有时候呢，这个郭子兴一怒之下呢，就可以把朱元璋抓起来啊，甚至关在牢里啊，不给他饭吃啊，折磨朱元璋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，就是马皇后发挥作用了，就是根据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明史的这个马皇后这个。赚了，看到马皇后对朱元璋确实是，这个应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啊，这就在朱元璋最困难的时候，比如说把朱元璋关在监狱里不给他饭吃，那么马皇后居然像小偷一样的偷了两个饼，啊，偷了两个饼，那又怕人家看到，啊，这个饼呢刚刚从炉子里拿出来，啊，这个很烫了对吧？高温了对吧？他又怕人家看到，结果就不敢拿在手里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把放到衣服里面去，对吧？放到衣服里面去，放到什么地方呢？放到胸口，啊，所以这个你可没想想看，对吧？据说这个啊，这个女人的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我们看到啊，她的胸口被烫了，对吧？这个乳房被烫了，所以这样的情况下，啊，是这个在这么种危难的情况下来救朱元璋。那么这是以我举。这个一个例子对吧？还有很多例子，就是马皇后和朱元璋的关系，真的夫妻是患难与共。比如说，那么后来朱元璋这个称王了，独树一帜了，对吧？那么他朱元璋起兵以后，形势也不用乐观啊。我们说到这个有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的一个对手，对他形成一个夹攻之势。 那么这个，所以当时朱元璋的形势也不是太好了。那么在朱元璋出兵，啊，就那个小明王刘福通的时候呢，陈友谅趁此机会来攻打南京，当时这个南京叫应天城。那么这个情况很危急了，朱元璋不在南京，他自己带兵去打，去救小明王了。那么南京被这个陈友谅的军队团团包围啊，而且非常危急啊，陈友谅的大军啊，这个攻势非常凶猛，南京很快的眼看就要陷落了，南京城头啊，南京就守不住了，看来啊，这个时候马皇后又挺身而出啊，他来接替三军将士保卫南京，他亲自啊到前线去慰劳，做军鞋啊，做军衣啊，拿出这个府库里面的金银财宝来赏赐将士啊，所以这样呢，又凝聚了这个士气，就军队的士气就振奋起来啊。在马皇后的这个以身作则下，南京的这个军队呢就啊抵抗这个陈友谅的军队打过来的时候，南京军民的奋勇抵抗，所以挡住了陈友谅的进攻。所以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呢，对马皇后是做出高度评价，他说我同马皇后是啊患难与共的兄夫妻，他把马皇后比作什么呢？历史上也有好多贤皇后啊，好的皇后。那么人们一般知道历史上比较好的贤皇后呢，有这么一个人，就是唐太宗的皇后，叫长孙皇后，是很好的。他后来就把这个马皇后比作这个长孙皇后，他说这个马皇后就犹如是啊这个长孙皇后，我得到这个贤内助，所以我才能够成就大业，我得到这么一个好的啊老婆，所以我能够成就这个我的事业了，大业了啊。所以朱元璋对马皇后应该讲是恩深义重了，对吧？两夫妻两个人关系非常好了，不是一般的好啊，是相当的好啊，是患难与共的夫妻。所以因此呢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谁有资格来给朱元璋提意见呢？其他大臣不敢提意见，这个提了意见就要杀头了，对吧？朱元璋这个情况下，当时这种情况下有一点是恐怖的，白是恐怖，谁敢提意见？朱元璋一怒之下就把你杀了，不分三七二十一啊，不分青红皂白就可以把你处死啊，所以不敢提意见，唯有马皇后可以。但是问题是明代的朱元璋建国以后的对后宫又制定了一套后宫制度，这个后宫制度了，就是皇帝的这个后妃嘛，对吧？皇宫之中不是有后宫嘛？那么这个后宫他有，朱元璋又建立明朝以后对后宫他有一套规范制度。最重要的后宫制度呢，就是后妃不能干预朝政。后妃啊，历代后妃干预朝政很多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啊，比如说商代有妲己，对吧？这个汉代有吕后，唐代有这个武则天。这个后妃干预朝政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多很多的。那么朱元璋他有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，因为他认为这个历代王朝为什么会衰败呢？主要是因为后妃干预朝政，所以他就规定后妃不能干预朝政。那么这一条是，这一条法令很厉害的，对马皇后就是一个制约啊，你干预朝政你不行啊，你可以对我在后宫里面的家事可以干预，国事不能干预，啊，朝政就是国家大事，朝政是不能干预的。所以这个马皇后的发言权就不多了，对吧？哎，这个马皇后就不大好讲，多讲了一讲了以后，你这个后妃干预朝政嘛，他说你这个女的那怎么可以干预朝政呢？那比如说品级失臣嘛，我以前也讲过了，品级失臣为家之说嘛，对吧？这个尚书里面有墨史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品级失臣，母鸡不能打鸣啊，母鸡一打鸣，母鸡什么叫干预朝政啊？就是母鸡打母早晨就是公，早晨失臣，失臣是谁失臣呢？这两个字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叫失从，这个失臣啊，失臣啊，失臣， 公鸡失车，对吧？早晨天亮的时候，谁那个雌鸡和母鸡，雌鸡和雄鸡是雄鸡叫，而不是母鸡叫，母鸡叫倒霉了，完了，母鸡又叫你这个，家这个这不强。以前人很，以前人很迷信的，很忌讳的，母鸡又叫是不强之兆啊，这个就搞得不好家破人亡了。那么所以这个，所以古代的这种古训啊，人们还是很重视的，所以他往往讲你不能母鸡不能叫啊，母鸡一叫就坏了。那么国家大事母女人不能干预，对吧？女子不得干预国家大事。所以这一条呢，明代和清代都把这一条放得很重要。所以明代你看，明代基本上没有后妃专权，清代有后妃专权，但是一直到了清末慈禧，对吧？才有，但是慈禧的专权还是有一定的范围，慈禧不可能做皇帝，对吧？你历史上慈禧没有当皇帝吧？她可以当皇太后，可以掌握垂帘听政，但是她不能直接上朝做皇帝，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制约的。你不想这个武则天就干脆自己当皇帝了，对吧？那么在清代这个情况就不允许出现，所以嘛，特别是在开国的时候，每个王朝开国的时候对后宫的管束还是很严厉的。当然啊，我们说比如说这个汉代可能，但刘邦在的时候吕后掌不了权，对吧？一直到刘邦死了以后吕后才能够掌权。那么同样武则天你不可能在唐太宗时期掌权吧，到唐太宗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不行，那么这个唐高宗比较懦弱，所以造成了武则天专权，对吧？这是到了王朝的这个至少到开国皇帝过掉以后，第三代或者第四代皇帝掌权的时候，后妃才开始冒出来。那么特别是到了明代，那更厉害了。朱元璋已经制定了朝规啊，制定了这个制度了，就是规章，规定规章制度了，不许后妃干权。所以明朝基本上没有后妃干权，没有后妃干权。那么好，那么朱元璋规定后妃不得御政，后妃不得御政，所以这样来马皇后的发言权就很有限，是吧？发言权又很有限。但是王马皇后也很聪明啊，她这个是智慧性的女子啊，非常有智慧。她这个明的不行，那我这个采取另外一种方法，对吧？来打动你。比如说有一次我们讲吴惟庸案，这个吴惟庸案涉及面很广，很多人都是因为吴惟庸案被杀。那么其中比如说有一个人，宋濂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学家，当时浙东有四个才子，刘伯温、宋濂、张掖、一生，四个人称为浙东四才子。刘伯温们大家都熟悉了，对吧？宋濂可能大家不大熟悉，但是这个人很有才能的，也是当时的名士才子。那么好，这个明朝建立以后呢，朱元璋自己没有文化，那没办法，因为他当时小时候家里穷了，对吧？放牛的，对吧？讨饭的，那当然请不起教书先生了，没有读过几天书了。那么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，当然要急于改变这种情况。我现在做了皇帝了，我当然我的后代子孙肯定要接受很好、最好的教育，对吧？最良好的教育。因此，那好，就把宋濂请过来啊，这天下的大名师啊，请过来当太子的老师。那这个不得了了。这个当太子的老师啊，这种都是我们看看啊，当时能够当皇帝的老师或者太子的老师，都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啊。比如说常熟啊，有一个人做过皇帝的老师，两代皇帝的老师，谁啊？翁同龢，哎，常熟。所以你们如果到常熟去呢，不妨到翁同龢故居去看一看，很值得去看的。 啊，有人是比如说华师大有人专门研究红铜核的，两代帝师嘛，啊，两代帝师就是同治和光绪的两代帝师啊，这个翁同龢对吧，这是东西非常有名的，所以能够当皇帝的老师，能够当太子的老师，这些人都是大学问家。宋濂好请来做太子的老师，那但是那当皇帝的老师，太子的老师都是很客气的啊，不管怎么样你做了老师嘛，当然这个我们讲总归不是一般的人了对吧，还是比较，但是结果好了，宋濂涉及到吴用案，凡是涉及到吴用案的，不管是谁，对吧？不管这个事情大小，一律处死，那没有讨论的余地的，就是凡是涉及到吴用案的，那一律处死。那当然，对吧？这个宋濂是肯定是这个难逃一劫了，对吧？这个难逃一死了。那么好了，开始的时候，这个马皇后想讲了，马皇后就对朱元璋讲：“这个宋濂能不能啊免于一死啊？他是太子老师啊，免于死，不行，不行啊！一口回绝啊，是吧？这个而且讲你这个不能干预朝政啊。”那不能干预朝政，结果这个马皇后怎么办呢？晚上吃饭，朱元璋和马皇后吃饭，吃饭嘛，当然桌子上摆了，也当然朱元璋这个人是非常节俭，和历代皇帝和后代的皇帝是大不相同啊，也当然菜是不少，也不可能是山珍海味，对吧？这个和后代的皇帝还是有所区别，但是菜是不少，但是马皇后不动筷，不吃。是吧？不吃嘛，朱元璋很惊奇了。今天为什么不吃饭呢？不动筷呢？对吧？这个马皇后就流着眼泪就对朱元璋说：“啊，就流眼泪了。”他就对朱元璋说：“民间普通的老百姓家里请一个老教书先生都是很客气的，对吧？我们现在王家请一个叫宋师傅。”来教太子书，但是因为宋师傅现在获罪要被杀啊，我心里难过啊，我所以我吃不下饭，我在默默地为他祈祷，这样讲。那么当然朱元璋也毕竟是人啊，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所以朱元璋听了这个马皇后的一些话呢，也稍微动了一点所谓的恻隐之心，于是就下旨免宋濂一死，但是呢充军流放，结果呢在充军的路上宋濂仍然是啊一病不起嘛，最后还是死的啊，所以可以可见朱元璋这个人啊厉害到何种程度啊。还有一个人，除了马皇后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太子，那么太子呢将来要做皇帝的，对吧？他的身份不同一般的人啊，所以呢太子当然是有可以讲话的，对吧？而且这个太子呢和朱元璋也不一样，他的性格就比较温柔一点，敦厚一点，对吧？因为他受过儒家文化的教育，所以看到这个父皇大杀功臣，他就看不下去了，他觉得太过分了啊！你这样大开杀戒，大开杀戒，大杀功臣，所以他觉得于心不忍，因此他就对朱元璋啊讲，恳求朱元璋不要这样啊！你这个啊，你这样大开杀戒，这个造成很不好的影响，所以他婉言相劝，但朱元璋不接受啊，不肯接受，不敢不接受。反而拿了一个结账，什么叫结账？不是结账，就是一根棒，一根棒头，上面都钉着一根一根针，一根一根针，很长的一个刺，啊，这个东西叫戟，对吧？戟杖， 对吧？荆棘的棘啊，啊，啊，这个荆棘你这个都是长满刺的一个棒子，然后丢在地上叫太子拾起来，他说你把这个东西拾起来，从地上拾起来，记账了，看到吧？啊，哎，荆棘的棘嘛，记账嘛，叫把这个棘账放在地上，叫太子把它拾起来。那么这个要拾这个棘账就会刺破手指，对吧？所以太子面有难色，所以太子觉得，哎，我这个手怎么能够把这个棘账拿起来？这个不拿起来，不是手都是刺，都上面都是刺，把手都搞破了嘛，就是，啊，刺破手掌嘛。那所以太子就面有难色，就觉得我这个棘账拾不起来。朱元璋就对太子讲，啊，讲了一番话。很意味深长的一番话，你们听一听。他说我现在呢，你将来不是要当皇帝吗？我死了以后你来当皇帝吗？那么现在这个这些功臣啊，就相当于这个结账，我今天杀功臣呢，就是帮你把这个结账上的刺拔掉，你懂吗？你懂这个意思吧？为了你啊，让你将来坐稳这个江山，对吧？我现在干什么事情呢？啊，老头子现在就提你把这个刺拔掉，拔了刺以后呢，把一个光啊流光地缘的一个账送到你手中，也就是大明江山，没有了刺了，那你将来当皇帝就可以坐稳江山，懂吗？我现在是为什么要杀功臣？为了把这些结账上的刺拔掉，那太子也无话可说了，有什么话好说呢？